上次罗马书十二章的这头一段里面呢、啊，他讲到教会里边应该有好多种功能，在彼此服侍的时候有哪一些？这个大家还记得吗？你有没有回去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呢？有没有比较用功的？
没有，没有整理。
你就是把那几个他用的这些词啊，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说看看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有没有，比如说服侍人的、治理的、教导，我们有没有这些功能在里边？它这个出现的频繁率怎么样？那就让我们晓得说，跟圣经的教会比一比呢，我们大概在哪里？或者里边有一些的功能，我们就没有，那就比较麻烦。比如说怜悯人的，这简单的说来应该都有的啦，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你说教会应该有哪些功能？教会里面应该有哪一些的关系？有哪一些的服事？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写的蛮清楚的。你下次到别的书信里面去也可以去对照啊。总之呢，这些东西就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教会的行为，对不对？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的劳碌，知道你的忍耐，是哪一些的行为，哪一些的劳碌，哪一些的忍耐。哎，这里这一个一个教会你都可以看得见。那今天我们要往下看，起来好像是一些比较零散的句子，尤其照着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起来呢，就特别的零散。如果在对照，无论是你是对照这个 King James 或者是对照 New International 啊，你会发现说跟中文是有一些出入的。而中文这样翻呢，就是好像成了一件一件这个零散的事情。所以我把它重翻了一下，看看呢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图画在我们心里。那一样的，你可以从这一些的句子里边看一看，那所谓的教会的生活啊，那教会的行为有哪一些活动在哪里，对不对？那这里可以看得蛮清楚的。
你这是怎么就把圣经前后次序把它重新排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每一节呢，比如说他说爱，他原来的话是什么？
爱人不可虚假。
对，我就把它改成爱不能带着虚假，对恶应当心生厌恶，对善要坚持。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呢，这个就比较能够用到自己的身上了，因为他那样翻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距离感啊，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了。当然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写写看啊。罗马书真的是你需要用自己的话给自己写一遍的一本书，你写越多遍的，你的理解就会越清楚一点。那这个是讲到，它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重点，对不对？这个教会的重点呢，是说到我们在爱的时候不可以有虚假，而且呢，对于恶，你应当有一种自发性的厌恶，那个才叫做爱；对于善呢，你应当坚持，那个叫做爱。这几件事情在我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分开来的事情，不是说爱人不可虚假，这是一个句点，恶要厌恶，对善呢、要怎么样，我都忘记原来的话是什么了。这应该是合在一起的事情。那他接着在讲这个肢体之间的爱，肢体之间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就所谓的 brotherly love 是怎么回事，爱弟兄是怎么回事。几乎在所有的翻译里面，他们就是把它变成一种 brotherly love。那这东西本身是不带解释的，原来在 King James 里面的翻译是带着解释，他说 kindly affection， 中文怎么翻呢？什么叫做 kindly affection？ 不好翻了，对吧？ affection 就是你是真的是对他有一种关切的，你非常的关心他的，kind 应该说是仁慈的，而不是一种别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就把它翻成了肢体之爱是一种慈心的关爱，而且呢是彼此尊重、彼此尊荣，是 honor one another。
对的。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对我来说它就比较容易找到线头了，而不是一件一件零碎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衡量我们自己在教会里边的爱。比如说何弟兄和季弟兄中间有没有虚假，你们对教会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能不能在善上面坚持，而且一点点不合主心意的事情，尤其是明明的恶事呢，你们从心里面是直接的拒绝的，这是很重要，那个爱是真实的爱。还有呢，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所谓的 kindly affection，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底下他又说了，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常常火热，要常常服侍主。可是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在讲服侍主，所以我把它反过来翻，我说服侍主要殷勤，不要懒惰，而且你在服侍的时候灵里要火热，这样我们看得比较容易懂。那这个服侍主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前面讲的爱弟兄，在教会中间彼此的来往，彼此的关系，以及你们所带出来所做的一切事情，这个才叫做服侍主。要是没有这个爱在前面的话，服侍是虚假的服侍，服侍是没有果子的服侍。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比较清楚了，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那这道我们就让我们看见了，他对罗马的基督徒讲，你们有什么？你们有指望，你们还有什么？你们还有患难，那你们不可以停止的事情是祷告，对不对？然后底下这句话呢，圣徒的需要要帮补，然后客来要一味的款待，这个在中文尤其是两件好像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是你如果跟前面这句话连带起来的，连带起来你就晓得了，他们中间有人在患难里面，他们所谓要指望啊，就是谁还指望所得到的？所谓指望就是有需要了，有困难了。这个困难，这个指望跟患难是一体的两面。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旁边的人要干什么？你要照顾到他。而且这个所谓客来要一味的款待，不是说来了我就给你很多好菜的好菜吃。你看所有的译本里面，它都是用这个 hospitality。hospitality 是什么？这个怎么翻？这和平从北边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南边的这个 southern hospitality
比北方要好？
所谓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在一般来讲呢，一定包括你自己的家。
嗯。
这什么意思啊？中文什么意思啊？
接待。
应该说是叫一种好客吧。其实贝贝是很好客的人，就是人家到你家都是款待人家，很热心招待人家 ，hospitality。
对
对对。
那是好客就是了，就这个意思。
这个其实你接受了款待或者到他家做客，你很好的一个谢谢他的话就是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啊，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刚下飞机，我没地方住，有一个美国家庭，他就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吃饭，我买东西，我需要用什么，他都照顾我，直到把我安顿好了，这个叫做 hospitality。hospitality 不只是说他招待你，他款待你，他好客，不只是这样。hospitality 就是他照顾到你的需要了。他真的服侍你，服侍到点上了，他把你安顿好了，这个叫做 hospitality。比如说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那个受伤的人被打伤的那个，那是个什么人呢？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他把那个人不单是给他酒，给他疗伤，把他骑上自己的驴送到旅店里面去，给他银子，将来还要回来照顾他。你看这个叫做 hospitality。对不对？所以这个圣徒要帮补，在什么样的帮补之下呢？那我就需要用这个伟大祖国共产党的话，这个落实照顾，对吧？
要精准扶贫。
对对对对，你要把他安顿好了，你要把他照顾到了才算。
但有时候这个比较难拿捏，他是说 ，share with God's people who are in need。什么时候叫 in need？什么时候就是说他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才要帮补才 share， 对不对？他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怎么掌握这个分寸。
我今天又学会一个单词了。我这段时间天天在上英语课。
太好了。
又学会了一个单词。
我现在这个重组是在每一节一节为单位把它前后稍微颠倒了一下，重组了一下。
嗯。
每一节还是在一起的，只是说每一节就变成比较是同一件事情，明白这意思吗？要不然你单念和合本的那个翻译的话呢，好像是一大堆不搭盖的事啊，你不太容易记得。其实这里边讲到的就是他们的肢体相顾应该怎么办，有哪一些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要非常落实的能够做到，这很重要很重要的。 那再往下呢，他就开始讲到你怎么活在那段时间里面，怎么活在那个世界上啊。一般我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是很不喜欢用那个时代背景，可是呢这个罗马书呢就比较特别，因为罗马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所在，那个时候那些皇帝是不好惹的，对吧？尤其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晓不晓得这件事情，现在被大家忽略的很厉害，那其实是蛮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去看一些参考书啊，说一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其实在从前啊，一直有一个人以及他所记的记载呢是几乎跟圣经并列的，就是一个犹太史家叫做 Josephus。
对的，
约瑟夫，你们听过这个人？大概九世，
对对，
没错。
呀，这个 Josephus 他所在的时间正好是主耶稣以后使徒他们在传道的时候，一直到耶路撒冷被灭，然后他又到了罗马，他把那整段的事情呢都详详细细的记了下来。
他写了一本叫《Joseph War》，对不对？
对，他写了两本啊，一个就是犹太古史，一个是犹太战史。犹太战史那就是从这个基督降生以前，从这个凯撒奥古斯都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你看路加福音讲说奥古斯都因为头一个凯撒称帝的凯撒给刺杀了嘛，这个莎士比亚写成剧本了，那个都在基督以前。基督来的时候那正是奥古斯都做凯撒的时候，奥古斯都是所谓的真真正正的罗马大帝，他一下子把罗马帝国的规模都给他奠定，他做王做了好多年，他死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是哪一些皇帝，这些皇帝在位的时候跟犹太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耶路撒冷是怎么被灭城的，那时候犹太有哪一些的反叛事件，他通通详详细细的记载了下来。那你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的环境里面，你再来对照看，尤其是罗马书，你才会知道啊，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一般啊，一般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底下一章很清楚的话怎么说呢，第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哎，你要知道他只对罗马人这样讲，那不能说他对其他的教会不这样吩咐，可是这个被写在书信里面，在这个时候寄到罗马去，交给罗马的弟兄姐妹去读，那是有特别意义的。那因为从这里来说，从十二章十四节他就开始讲了，这里面是有逼迫的。我们一般认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已经开始遭到罗马帝国的逼迫，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个时候主要的逼迫来自谁啊？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主要的逼迫是谁逼迫他们呢？
犹太人，
犹太人
。那犹太人抓了基督徒带到行政官那里，包括比拉多他们，理不理啊？
不理，
不理。因为罗马其实他不直接的去逼迫基督徒，而且在罗马人的那个观念里面，他们的明白里面，这个什么基督啊，这个根本就是关乎你们犹太教自己的事情，这个在圣经里面好几次给我们看见的事儿。犹太人抓了保罗去上告，人家也不理，这是关乎你们自己祖宗遗传的事情，不要来烦我们。那罗马人是什么时候才开始逼迫基督徒的？
他是尼禄大火了
也呢？尼禄大火还没有，尼禄大火，尼禄开始修他的金屋子的，然后百姓就开始说了，这有人散布谣言说尼禄呢是大火是尼禄自己烧的，那个时候尼禄才说他要找一个代罪羊，那找出来的就是基督徒。我们最近在做一些节目跟小贝一起做，就是这样子。因为保罗上告所谓的凯撒，那个时候凯撒已经是尼禄了，如果尼禄那个时候就这么出名的逼迫基督徒，保罗怎么会这么傻去上告他呢？对不对？那个时候基督徒不太有人管的，罗马政府它整个的政策都是包容各民族的宗教，只是说呢他很会去搞，他把你的宗教变成我的宗教，我们在里面稍微搅和搅和。 啊，你在每一个这个民族的宗教里面都会看见的东西啊，尤其罗马皇帝呢，他也要变成你们宗教的大祭司，他最喜欢搞这一招。可是他对犹太人的宗教没办法，为什么呢？犹太人没有偶像，就一没有偶像他就傻了。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当这个庞培啊进了攻占耶路撒冷，那个是在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基督以前，他就进了圣殿，进了至圣所，你知道吧？他把那个追幕一拉开来一看，没东西，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走了，他也没有去抢他们的东西，他就不太去碰这个宗教。而且据这个约瑟夫的记载呢，这个庞培还对他们好像蛮敬佩的，就保留他们大祭司啊，让他们继续去搞去了啊。直到了君士坦丁来了，他才去碰他啊。君士坦丁那到300多年，尼禄的时候，做凯撒并没有压迫基督徒，所以保罗那时候才会去上告尼禄。那在这以前，他就已经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了，对不对？那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你写信给北京的家庭教会一样，用词遣字要稍微小心一点哈。有的词要避免用啊。那你把这个事摆在心里，你就晓得了。那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压迫基督徒，可是保罗有没有预感呢？保罗有预感。我们先看看他后面所讲的啊，这个逼迫你们当时可能还是犹太人，可是直接接下来他就讲到13章了，就是这个掌权的啊，有权柄的啊，然后该纳粮的给他纳粮，该上税的给他上税，该尊敬的给他尊敬。他这个话里面很清楚的意思就是告诉罗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啊，要不要搞革命？要不要？不要。
不要。
要不要搞民运？不要。他特别警告他们不要讲。
这跟基督的教训也是一致的嘛。耶稣基督也有讲，凯撒归凯撒，上的神归归神。对不对？耶稣也没有说他要搞革命这些事情。
对。
是要在神国的事。
这些教训都是一致的，可是呢，你在罗马书里面，他特别非常谨慎小心的去提醒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因为他在其他的书信，他没有其他腓立比的人呐、什么帖撒罗尼迦的人被犹太人逼得这么厉害，他都没有去这样告诉他们，他这个完全是针对着当时罗马皇帝讲的，罗马政权讲的。那当然，你说如果对罗马政权是这样过，那我们对其他的政权是不是也是这样？那肯定是的了，对吧？你说中国政府你再不喜欢，跟罗马政府比起来怎么样啊？就是信仰的角度来讲，还不错嘛，对不对？
因为那个罗马书是在保罗第三次 mission trip， 快结束的时候在格林多写出去的，他这又比较完全，所以方方面面都讲到了。有天主的也基督徒以后
这些的说法不是很准确啊，这些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抓，怎么晓得他大概什么时候写的？那就是最后他问安的时候，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回到罗马，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他到以弗所传道这些事情以后，因为他到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亚基拉百基拉他们是在以弗所，在那个地方跟保罗在一起，那什么时候他们又回到罗马去，而且开始建立这个教会，我们不晓得。但是的确，保罗就讲了，要问候他们，因为表示他们在罗马。也就是说，这封信一定是在保罗到了以弗所之后所写的。那他这个完全不完全这种讲法不是很妥当。只是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他这封信里面政治特别敏感。而且这政治敏感里面其实有一句预言是大家不太注意的，就是他这个啊，他这个后面讲的13章第二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晓不晓得后来这个耶路撒冷遭灭是怎么回事啊？从哪一年开始？
耶路撒冷是
公元76
年，公元69年，那个66年的时候，
从66年开始，
然后
他们
不那个犹太人开始反抗，
犹太人反叛，犹太人在什么事情上反叛？
他还是些宗教上面的
啊，不是，的确罗马人跟他们捣蛋那是不错，但是 犹太人拒绝缴税。
啊，为什么当时拒绝缴税？
他当然是课了重税了，欺负他们了。
哦，
罗马帝国所有统治的人民里面，哪一族的人是最不听话？其实是犹太人。
嗯，
犹太人跟他们找了非常多的麻烦。那这一次呢，其实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
嗯，
该纳粮的你没给他纳粮，你要去抗拒，最后是自取刑罚。
嗯，
那犹太最后耶路撒冷被围城啊，那一次是被毁的是非常非常惨了、啊。
对，片瓦不留。
就是耶稣跟门徒所讲的，
对，
没有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那次是谁搞的？是犹太人搞的。以后基督徒一直被逼迫的很厉害，其实跟犹太人在罗马皇帝前面名声不好有极大的关系。
嗯，
并不是基督徒特别抓出来，当然尼禄是把基督徒特别抓出来。送狮子啊，烧火柱啊，不过他们那时候对战俘都是怎么做的。
嗯，
在其他很多地方基督徒没有这样遭到压迫。
嗯，
而且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们，罗马军团里面有相当数目的人是基督徒。
嗯，
就像保罗在讲的，御林全军都已经知道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嗯，
那个所谓的御林全军，那就是不只是军团的，那是精兵啊。这个应该是就是讲到保卫像西律啊，像凯撒、啊、这些人的精兵啊，那是非常贴近的。那这些人他们实际上把福音一直带到英国去，现在是找到他们的古迹啊，是真的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在那个庞贝古城啊，那个被火山灭的，当然那个是比较早的了。庞贝古城被火山灭，里面啊、有好多的遗迹嘛，啊。那庞贝古城被火山灭，它里面有一对夫妇，你们一看到那个图你一定知道了，那代表人物啊，一对夫妇，他们是开面包店的，他们个墙上的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是活神活现，那一家人是基督徒，他们的这个烘焙坊上面有个大十字架，你知道吗？而且他们是拒绝与那城的这个，就是他们好像在门上写了像咒语一样的东西，他们不要与那一城的这些人同奔放荡无度的路，就那一类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是可以自由的生活，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啊。犹太人那次的反叛，那次的拒绝缴税，造成耶路撒冷的大遭灾难，就是保罗这地方所讲的。所以这些话会在罗马书里面讲出来，对我们有一定的意义，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弟兄姐妹，在各种政治的变革、国家的政策上面，你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要仔细的思考啊！因为他连对罗马在尼禄手下的教会，他是这样吩咐的话，那你对于在习近平手下的教会应该怎么做，我们心里面应该有数。
对的
啊，这个保罗那个时候这整段话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其实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教会在逼迫底下，那不是等到300年了，实际上是等了差不多一直到马丁路德之后才稍微从这个预言底下出来。因为你受的逼迫，各样的刑罚，这个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这些事情在欧洲的教会啊、尤其在天主教会底下，罗马教会底下，那是最恐怖的。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教皇他们都是佩剑，他们都有军队的啊。他杀了这个我们所说的改革中的 reformer，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数目，
对，
很惨的。尤其他如果是写给哥林多前书还好，哥林多人还好，以弗所人也好，他写给罗马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留心。对于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做？绝对我们在政治上是采取低姿态的。
对
啊，但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你不要带到教会来变成问题。你看主耶稣门徒底下就是分瑞达。
嗯嗯，没错。
以后让耶路撒冷遭到灭城，主要是分瑞达，他们那时候拿把万万的匕首去暗杀。
哇塞，
这很厉害。
哎，段弟兄，你刚才提到天主教，您对这个现在天主教是什么看法？
天主教的教皇是这样，他们担任教皇的时候，他们一定宣誓不可以去更改他们的传统，他们可以往上去增加。
OK。
现在的天，我最近才做了一系列的节目跟小贝一起做的，在我看起来，我自己左思右想，我觉得第一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说这个天主教这个名字中国人去翻的，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往脸上贴金的，这不是天主教，这个 Roman Catholic， 这是罗马人的宗教，这是一种罗马人的教会，也就是说是一种意大利品牌的这个基督教，梵蒂冈品牌，罗马品牌的基督教，因为它里面完全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它只要拿了一个别人的宗教也好，艺术也好，它把它罗马化，就变成他们自己的。
Catholic 的意思是不是正统的意思啊？
这个我要去看一看了，但我知道罗马是罗马人的意思。
Catholic universal 的意思。
Universal
是对，它就是这个一个。独一的教会就是
罗马帝国的
古斯的教会，
对，
他人的 Catholic 以后他真的叫 Roman Catholic， 因为后来跟那个康斯坦丁有关系，康斯坦丁他定都在那个拜占庭，然后那边的就东正教开始崛起，
对的，
崛起以后他这个那个教皇呢，罗马的教皇为了区别，他就把他自己叫 Roman Catholic。
其实不真的是这样，就是不真的是这样，现在有很多我们在历史上所读的，这是被过度简化的，康斯坦丁根本就不是信主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信主的人，这个是很清楚的证据啊！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每一个君王康斯坦丁他不是这个说他什么要过河的时候看到一个天上有异象啊，又是做梦什么以此其为祭啊，
对，
得胜啊，是不是？
对
那他们那个时候的从凯撒开始，那以前就是这样，罗马人一直有个规矩，他们就建一个凯旋门，
对，
建一个凯旋门给这个大将军，这个门建好之前呢，将军不得进城那这个门上面一定雕刻着这个将军的战机啊，那你们如果去这个意大利，隔壁有没有去过罗马观光啊？
没有，
没有啊！你要去罗马观光？
何建伟弟兄去过，
对，去年。
贝贝去
过，
贝贝
去年去对。
哦，贝贝去过。亚总应该跟你讲，你去观光的时候，你一定要带个望远镜。望远镜看什么东西呢？你看一个门，一个凯旋门，叫做提多门。
就是灭，这个就是灭耶路撒冷的那个将军，后来是凯撒皇。后来做了凯撒，
对，
他爸爸做了凯撒，
是他爸
爸做了皇帝
啊。
那个约瑟夫，那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之所以没有被宰，就是因为他被抓的时候，他就跟那个 Vespasian 就是提多的爸爸讲说，你将来会做罗马皇帝，我们有这个预言。那个提多的爸爸一听，留你一条命结果他。等到尼禄死的时候，他们开始夺权了，那他就决定回去，他真的做了皇帝。所以这个约瑟夫一直在罗马，还得了罗马籍。那他的儿子就是底下的将军，就提多去灭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东西俘虏都掳回来的时候，做了一个凯旋门，那个凯旋门上就有金灯台，现在还在那里。
哇哦。
雕
像，金灯台的雕像，对不对？
很清楚，金灯台
是金灯台自己，是本身金灯台，还是金灯台的雕像？
金灯台
带回来了，被他们带到罗马去了。那个带到罗马去的那个，他那个门上就雕刻着这个东西，还有各国来掳来的东西。
对
的，就是他们都用那个雕像来讲故事。
有趣。
凯旋门离斗兽场不是很远，而门不是特别大，它雕刻了有金灯台，还有基托斯，然后怎么去征服耶路撒冷的一些记录。
对，所以你看，你怎么知道君士坦丁这个所谓的看见十字架这东西是胡扯了？你就去看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君士坦丁的凯旋门上面一定有这个十字架，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为什么要戴望远镜去看？因为君士坦丁的凯旋门架的比较高，看不见。 从老远的去看。
哦，我记得君士坦丁是在伊斯坦布尔是吧？是在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是打回罗马
啊、哦，
做了皇帝。
嗯，
做了皇帝，他的凯旋门呢仍然是他们那些什么太阳神啊，这个神那个神。君士坦丁是自诩为太阳神嘛？
哇，对。
啊，那个太阳神的生日真的是12月25日，他就是搞了这东西嘛。
对 ，OK、
啊。但他回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他的凯旋门上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仍然是他们偶像的神。
对。
他到了伊斯坦堡变成君士坦丁堡，也完全是搞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出来？过了几年之后，他开始浮出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没仔细的去读。有一个说是信主的人，啊。像这种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一样，给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被讲成真的。这个罗马皇帝是最会搞的东西，
嗯
啊，然后从那以后才有所谓的君士坦丁啊，什么看见十字架、啊、这个那个，因为这样就让他成为所谓 Vicar of Christ， 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可是君士坦丁根本就没受洗，
嗯。
他根本仍然是拜从前的偶像，他只是用这个东西又多了一条统治百姓的路，如此而已。所以这个所谓的天主教，这个罗马教、梵蒂冈教，梵蒂冈是后来的事情，那时候还是罗马，啊，这从开头就是乌漆麻黑一团混乱，根本就跟基督的信仰没有关系，从开头就是压迫信徒。所以这东西挺麻烦。那现在这个教宗出来，他有很多很多的手段，他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最近他们喜欢吹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彼得的骨头又出来了。
真的？
其实彼得根本他拿了几块几个彼得的骨头出来做法，他自己也宣称这个信耶稣绝对不是去天堂的唯一道路。那罗马教这个罗马教最无耻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彼得啊。变成第一个教宗啊，这件事情。就算彼得是第一个教宗好了，他跟罗马有什么关系？
他在罗马死的。
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记录，甚至天主教都讲没有任何的历史记录说彼得曾经到罗马去。
对，有伪经，目前只有伪经上说彼得到过罗马。
不，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后来天主教做，你想也知道。
嗯。
那个罗马是七座城的山，对不对？
对。
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到罗马去，他屡次定义去神还不给他通达的道路，
对。
最后他是以囚犯去向君王诸侯做见证。哎，主耶稣跟彼得他们亲口讲，这个城逼迫你逃到那个城，对吧？彼得干嘛跑到耶路撒冷去？跑到罗
马
去殉道？
对，
这事情根本就是荒诞无稽。
这是编出来的，哇！
那当然是编出。你说彼得在耶路撒冷殉道，那我还可能有点信头。
谢谢，
对不对？他干嘛跑到你罗马去？那个时候罗马有多少的基督徒？保罗在死在里面恐怕是肯定的，因为尼禄一说怪罪到基督徒身上，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是讲了明了他是教会的领袖，他被软禁在那个地方，虽然是他自己租的房子，对吧？他在那里丧命是很清楚。那么彼得按照天主教的说法，你就知道这些人是根本不认识神的。他说啊，彼得要逃离开罗马，然后遇见主耶稣。他就问主说你往哪里去，主耶稣跟他说我要回去再钉一次十字架，你就知道这根本就是个假耶稣，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彼得受了感动就回去了，啊，那你就回去吧，啊，你就回去吧。尼禄那次大火烧到城的大概四分之三都没有，
嗯，
啊，那怎么过了几百年你又可以知道说彼得是在哪一块石头上主耶稣向他显现啊？那个时候基督徒如果都是喂狮子都是给烧死的，那怎么有所说的彼得的骨头出来了呢？
对，
对不对？那圣彼得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圣彼得大教堂。总之，在梵蒂冈底下还有一个坟墓，上面说 Peter is here。那你说不是胡扯是谁吗？
嗯，
他们家里面好像有九块骨头。哎，这个新的教宗就拿出来做个法啊。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把房子造大，把声势弄出来，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这就是真的历史了。
嗯。
他们是这么，这个是恶搞，
天哪，
恶搞，
天哪，
对，那所以这从本身，所以当初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一直到这个 Swingley， 一直到后来这个 Spurgeon， 甚至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些的复兴运动的领袖，这些所谓的 reformer 啊，他们或许在很多方面不是同一意见，有一件事情他们是意见非常统一的，就是什么？罗马就是巴比伦，敌基督就是所谓的 Roman Catholic。
嗯，
这是他们非常统一的意见。
对，
非常统一的意见。啊，只是在今天因为 political correctness， 因为政治的关系，他们势力大得很，你不能随便讲，对吧？
没错，
不能随便讲。然后今天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居然真的相信彼得是在那边死的，彼得在罗马殉道，什么道钉、十字架这些东西，完全是他们鬼编出来的鬼扯。
所以彼得是怎样死的，其实是没有定论的，是吧？
不是没有定论，没有一个使徒他死了后来知道怎么样，没有，
没有，对，
因为这些人他们就出去传道，我们只知道彼得年老的时候再写了一封信，那你和这个年龄再对对，那就更不对了，
嗯，
更不对了，对吗？因为彼得照说比保罗要大，对不对？
对，
那彼得后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你不知道，前后书什么时候写的？你根本不知道，
对，
约翰那时候在哪儿？根本不知道，对不对？这都是后来天主教为了巩固他们罗马的地位，其实这是彼得还是 no business， 神也绝对不会派他的使徒跑到罗马去，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对不对？有这么多的教会需要帮助，这么多的信徒需要帮助，
嗯，
他干嘛在派彼得去钉个十字架？没有任何的意义。彼得不是他们传福音，不是像我们一样，我开去开个唐僧人开辅导会一样，不是这样子。这完，这些编的这些故事跟圣经给我们的记载完全不合，连保罗出去传福音也是，他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
对，
对不对？他就那时候心急的站在雅典人的会堂里面，就直接就他们讲起来辩起来。但是一般他们都是讲的，彼得他们就是到各教会去了，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保罗跟彼得已经约好了，我往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你们能往受割礼的人。
对
对对对，所以这些种种的史实，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加起来，和天主教编的故事，和这个罗马教编的故事是完全不搭嘎。
嗯，对。
那这些东西呢，是值得我们去读读的，尤其这个约瑟夫那个时候所记载下来的历史，对吧？一直到耶路撒冷灭城，那个关于罗马。以及跟犹太人的关系是什么，都在里边了。你知道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如果受了欺负，他们可以去上到罗马皇帝啊，罗马皇帝还会来办案的嘞。他不是他们自己的官，包括比拉多，都被人家告过状啊。
嗯，
对百姓太残忍啦，你杀了人啦，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想象的罗马很不一样啊。
嗯，
你知道那个时候凯撒大帝最早的时候。他在外面杀这个日耳曼人，他杀这个高卢人杀得太狠了，这边国内说要把他当战犯处理啊，在罗马。
嗯，
那整个的文化跟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当然他们是非常的狠，非常的残忍是不错，可是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的这么简单啊、哦。但是重点还是回到刚才的重点，是罗马书，保罗特别吩咐罗马的信徒，这个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关系。那在十二章的后边，所以我会把这个段落，我把它分成到了十二章十九节，我把它编到第十三章去，因为这个亲爱的弟兄啊，这边在讲的呢，实际上是跟后面的那个在上掌权的可以连在一起，一气读下去，你就晓得这是一些的暗语，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在那个罗马的政权底下求生存。当然在这以前，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圣徒缺乏要帮补，要有 hospitality， 对吧？那从十四节开始讲逼迫你们的这一直讲到这个十八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十七节十八节，所谓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其实它大概的意思，你看英语所有的译本，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行的一切应该在众人看起来是美的，是 honest， 是 good 啊，你们所做的一切啊，而且你们如果可能的话呢，这句话是接下去的，你们可以和和平平的住在老百姓中间，这是他给他们的指示。
嗯，
对不对？但你要这样住下去呢，你前面他有一群叫做逼迫你们的人呐、啊，还有以恶待你们的人呐、啊，啊，这些你可以说指的犹太人，也可以指的将来的话呢，他告诉你你要怎么办，你不要以恶报恶，不要去管他们，你们可以，你们的良心可以让你们和和平平的住在百姓中间，啊啊、你要是落到现在中国的情况的话呢，那实际上他们当时的基督教会比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还要低姿态，这样讲是不是公平和平？
嗯，我觉得是，
是，是，你不用跟政府对着干，嗯、
对，
你真的不用。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习近平要把教会拆成小教会啊，要什么不能有奉献箱，不能多少人聚会，这个对中国教，尤其是家庭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因为这样可以让教会重新健康起来。
对的，对的。国内很多很多家庭教会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没法想象。
是
就是说，你只要真的和他们接触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啊，里面的困难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觉得好像说非常
我们可以帮助的是吧？
对，我们很难帮助，对你。越是给他们就是说奉献，越是解决不了问题，
越火上加油。
对
对,
对，
讲的是家庭教会上，
对对，
尤其是家庭，
尤其是家庭
教会，家庭教会可以想象嘛，因为他就是自成一摊、然后这个怎么去解释圣经啊，怎么去走路啊，可能各种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他那个尤其麻烦的就是说，实际上家庭教会结构很像当初这个罗马教，他一层一层这个管辖的金字塔的关系啊，非常可怕。
对。对，
因为很多的尤其小地方，它这个一个地方它那个知识程度不高，经济能力不大，所以越是这样呢，上面越是容易超权去管辖它。
对的，
那这个经费上缴怎么花你不知道。
嗯，
和平这次回去是不是有些见闻，哪天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哦，没有太多见闻，不多。
时间
很短，时间很短。
时间很短，
远地方都没有去。
所以底下他就开始说了十九节，不要自己所念，对不对？你的仇敌啊，是不可为恶所胜。这些话如果和十三。话的是，对不对？那这个仇敌是谁啊？是谁？他们的仇敌是谁？谁在逼他们呢？
撒旦。
那犹太人不会，根本就是跟罗马将来要开始打死逼迫基督徒来的一个这个大灾难是很清楚相关的一点。所以，但回到我们自己去教会，我去整理整理，就是说他们教会的。有哪些的行为？是不？比如说他这边讲到说要俯就卑微啊，不要至高气大，对不对？那俯就卑微对我们来讲应该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说法？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谁最卑微啊？对我们的教会来讲，什么叫做俯就卑微？各位有什么意见？
就是比较小，就是看上去比较小、比较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可以愿意去做。
嗯，他是卑微的人呢，还是卑微的事呢？这个在和合本的翻译特别提出来。
嗯，
俯就卑微的人啊，或做俯就卑微的事，这两个有没有区别？
应该很接近哦，都应该去做，
都应该去做。
嗯，
那整个的教会要俯就卑微啊，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像你们在波马，你们的危险是什么？你觉得你们？就着这一点来讲，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危险？
好像 像基本上都是
不卑微的人。
对对对对。
就是弟弟兄比较卑微，弟弟兄到今天没讲话，所以他大概可能是比较卑微。
我们都是卑微的人。
我们都是卑微的人。可是从这个世界上来讲，你们每个人都有一栋不错的房子，是吧？两部车子，是吧？小孩呢，功课也很好，家庭呢还不错，对吧？
这每人都有的嘛，
现在问题就在哪了？
对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你们根本见不到他。
没错，没错。
他进来了，他也出去了，对不对？
嗯。
我们这里很多这样的事情呢，都是白领阶级的。那我们在休斯顿就有很多了，打工的人他进不来。
对对。
餐馆有多少中国人在餐馆打工？
对。
你们现在有一个危险，学生可能不太容易进来了。
对，没错。
一般要远一点，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事情相当的麻烦，尤其在你们那边环境又比较复杂一点。
嗯。
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出国头两年没有接触到一个纯正的福音，以后要他信就难上加难，等他站稳了脚他根本不理你了。
对，
对不对？可是你们现在回去校园呢，又有竞争的嫌疑，那校园里面传的福音呢，是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对的。
那他们要进到你们中间呢又麻烦。
对
啊。
嗯。
现在你们除了这个何教授之外，还有多少人是在学校任教的？
还有一个魏淑英姐妹在化学系。
在化学系。
对，我们这个小教会就两位，对不对？
对。还有另外一个是在那个 A&M 农业基地农业研究所这里。
OK。
嗯。
Yeah。我是觉得你们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商量这件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讲呢，只是一个哎呀，我现在方便不方便去传福音的问题。可是如果他是一个一个这个从中国来的学生，因为来到贵宝地，对吧？
对，
这不是什么跟去哈佛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不对？这样讲公平不公平？
对，
所以你可以说从中国来稍微比较卑微一点的学生。
嗯，
哦，他们可不卑微了，
这比较起来，以前我们认识的人都是到老马就是预备要转学的，对吧？但是现在不管你觉得他们怎么样，这一些人，你晚一年那一年来的人他听不见福音，这是一件很现实的问题。
对，
那这个福音的责任是不是在你们教会手上？这你们需要去想。
对的，
对不对？
对，
那更不用讲说与我们不一样语言的人，
嗯，
在我们周围有没有一些卑微的人，有没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啊？但是您晓得这件事情如果不被看重的话，将来教会就是这样死掉了，因为不是同类的人，他就没办法在一起。那同类的人，小孩子也走了，年纪就大了，
对
吧？
嗯，
到最后就是有点像说，以前这在台港很出名的话，就说看谁最后走，谁就倒霉。你懂的吗？
嗯，
因为教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大家都不好意思走。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一有个什么事情，大家就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所以就很剩下很多小小的教会，在很多的小地方，
嗯，
包括美国教会也是一样。他们之所以会衰微，往往也是这样的原因。
对，
因为他们自己的人在一起，他们的儿女大了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也没有能力再扩展去做工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们目前很和乐呢，可是你要是有远见了，要替教会20年、30年想啊。因为我看这个何弟兄跟季弟兄这样子呢，说不定你们将来呢埋都埋在隔壁，对吧？
不会，
这会崩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啊，这个，
真的是很难讲啊。崩吗？岂没有坟地吗？对，所以我们需要眼光稍微远大一点，不断的去扩张啊，不断的去扩张。因为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中国人的名声好啊，对不对？
对，
尤其哪一些的人特别喜欢中国人 ？Hispanic。
嗯嗯嗯，
他们很羡慕中国人的，所以你们要是办一些的 mission 啊，办一些的 Bible school 啊，
嗯，
他们小孩愿意来，他们的家长对我们也很好，因为他们都晓得嘛，包括在美国打工，中国餐馆的老板那是对他们很多是很好的，
对， 对，
很多中国人对于他们还是蛮友善的，
对，
而且在南美也是，他们认为这个 Chino 啊聪明，
嗯，
而且我们家庭观念很像，
嗯，
啊，他们不会像跟白人在一起啊，就是歧视他们什么，我们很多东西很能沟通，所以这些东西我是觉得你们要想一想，
嗯，
啊，所谓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面火热，因为你真的想一想，说主把你们摆在这个地方，好像现在自己的教会都还没站稳，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对，
实际上你们有经济能力，你们有人才，你们有许多人能够讲圣经讲得相当不错。啊，我们在读的很多的圣经以及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于，啊，好多别的教会别的人种来讲，他们听不见呢，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想一想，我是希望说能够借着这样的教会的这个 study 啊，能够给自己照照镜子，这个镜子这样照下去的话，它应该带出一些实际的方向跟行动啊。这不是像我们立一个目标，而是说你把自己跟圣经里的教会一比，或者保罗对于那些外邦教会怎么个吩咐，他是不是也会吩咐我们，也会提醒我们，那答案是肯定的，你应该可以看得见这些事情，对吧？好了，那这个到了13章7节是讲到怎么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活下去，怎么应付这些政权。13章8节他就因为上面他说是当得的就给他，得粮的给他粮，上税的给他上税，啊，这个叫做凡事都不可亏欠。这不只是讲弟兄姐妹的亏欠而已，这是对于政府的亏欠，对于个人的亏欠，你在应该有一个无亏的良心。那他是很会用这样的办法，他一句话出来之后呢，同样平行的话可以用在上面，可以用在下面，他就转了主题了。他底下就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之情就完全的律法，他又回头开始讲到对基督徒的教训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啊，你可以把八节变成14章的开头也可以啊。这样子我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去整理。我再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让这个教会那时候教会的状况，保罗对他们的吩咐逐渐成型在我们心里，而不是要找一个一二三，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立会章，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活动，而不是这样子啊。那这样子，你把所有新约的书信走一遍，再把使徒行传走一遍，你差不多了。你不用人家告诉你怎么做，你心里面晓得我们教会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缺乏在哪里，我们在哪一些事情上，如果我们放胆去做，主一定会同在，所以应该就很清楚了，来吧啊。那我先讲到这边，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交通，还有没有什么讨论，请说。嗯，贝贝都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的。我们的贤德夫人好不好啊？
那挺好，谢谢。
提醒了，好不好？嗯，我们的台湾姑娘好不好啊？
嗯，他苏如今天出差去了。
哎呦，
他 Freeport 出差。
哦 ，OK，他是在做什么事情啊？
他还在公司做事情啊，但是他公司跟道合并，合并现在事情比较多。
他的专业是什么？
他专业他就 chemist， 就化学，在厂里面做 support， 就 lab 做 support。
他是这种女工程师啊，那好厉害哦。
是化学师，
哟，失敬失敬。
没什么，就
有个职业饭，
有个饭吃了，这样子。
不知道他是化学家，了不起。嗯，还有没有什么交通？嗯，
没有，没有，就挺好的。反正这圣经这两段也不是特别难懂。
对，
就只不过行出来，行什么程度？
对，
这个是那个，
装在心里要反复思想，这是一个教会，你们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样。 慢慢来，一个一个过去，好不好？那那个季弟兄带我们祷告，好不好？
好的。我能够。对。你和段。好，这样这样。这样。跑步，是，群里弟兄姐妹，群里
阿门，
阿门。好的，那我们下次。